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恭敬地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是你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为要对我们说话，你要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道，借着你的圣灵，你向我们施恩典，你要教导我们，你要用你的真理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信心从你得着建立，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宝血所洁净。主啊，是你使我们的各项事工，使我们对你的侍奉，主啊，能够在你真道的栽培之下蒙你的悦纳。主，我们就祈求你，你的从你新造的生命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主啊，就发出能力，就捆绑撒旦对我们的作为和搅扰。你吩咐，你斥责撒旦，让他远离我们，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丝毫搅扰的工作。主啊，你把你从你而来的得胜赐给我们，求你用你的大恩，用你的大爱来对我们显明你话语当中的亮光和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为我们预备一颗饥渴慕义的心，领受我们可以进入一切的真理，领受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使我们在对真理更了解的同时，我们的信心也可以坚固起来，我们爱你的心也可以火热起来，让我们的侍奉可以更加的真诚。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整个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属你的，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都呼求你的恩典赐下，我们都需要你的真理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知道若是离开你的救恩，若是离了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我们便不能做什么。离开你的道，我们在世上的人生，我们在世上的成就就完全显为虚空。所以主，求你用你的真理来帮助我们，用真理的灵来充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因为除了你的灵，没有人能明白你所启示的道。主，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听到的时候真的是不要睡觉，不要玩手机，能够单纯的预备自己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思想属天的事，能够思想我们基督徒福音的领受，所领受的福音的真意，让我们思想我们蒙恩的地位和意义。主，感谢赞美你喜悦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我们更盼望你加倍的用你的圣灵引导你的教会，引导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降生。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历史记载，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不陌生，它是被记录在新约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和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所以呢，今天呢，我不是想为大家重述这个耶稣基督他降生的历史记载，我是想借另一处经文，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一同来探讨耶稣基督他降生的意义，耶稣基督降生他的神学。这节经文就是在新约希伯来书的2章14到15节。经文在新约希伯来书2章14到第15节，找到了，我们可以我来出声的朗读，弟兄姐妹来看手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用心的来看神的话语。希伯来书2章14到15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它作为新约中的一卷书，它跟其他的书卷一样是用希腊语写成的。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希腊语的特点，希腊语它是一门以严谨而著称的古典语言，以严谨而著称的古典语言。如果我们回到原文来看，希伯来书的二章十四节和十五节在原文当中它们是一句话，它是一句话。那我们会看这样长的一句话，我们如何才能抓住它其中最核心的信息呢？我们如何才能在这节经文当中找到神最想对我们强调的内容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希腊文的知识，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如果想抓住一节经文的关键信息，我们就要找准它的动词。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有四个动词，这四个动词就像骨架一样，它支撑起了这节经文的核心信息。哪四个动词呢？大家可以对照着手中的圣经来看。第一个动词是有，同有血肉之体的有。第二个动词是成了，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的成了。第三个动词是败坏，败坏那长死权的。第四个动词是释放，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这四个动词其实就支撑起这一整句话关键的信息，核心的信息。那每一个关键的信息，它们是通过连词构成了逻辑上的联系。所以那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把希腊文的这个连词放进去，我们会看这四个动词它们之间彼此之间是怎样的一个逻辑结构呢？逻辑关系呢？原文说到，因为儿女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或者说，由于儿女有血肉之体，所以耶稣基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如果话只是说到这儿，我们会感觉呢，这个因果关系还不完全。这个话呢，仿佛只讲了一半，还没有讲透。为什么呢？我们会说，我们会知道，这个神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我们知道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道成肉身，这是在说那个不能朽坏，那个本身作为一个不可见的灵，那个神他作为创造主，他竟然取了受造物的样式，他跟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一样成了血肉之体。我们平常如果只是简单的想这个问题啊，我们会说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我们会说哦，这是神爱我们。但是呢，这个回答呢还不够有力，这个回答还不够彻底。难道就因为爱，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我们爱那个对象的样子，我们就一定要成为神，就因为爱我们他就一定要成为血肉之体吗？其实并不尽然。因为我相信我们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我们会家里养宠物，有的人呢会养狗，有的人呢会养猫啊，有的人他会养一些豚鼠，我们呢都很爱它，甚至呢我们有的时候会把我们自己的宠物然后呢作为我们自己家庭的一员。但是我们会因为爱他们，我们会因爱我们的爱犬，我们就变成跟它一样的样子吗？我们会因爱自己的猫咪，我们就会变成跟猫一样的样子吗？我们会爱自己的那个豚鼠，我们会变成豚鼠吗？那其实我们知道，神他因爱我们的缘故，成了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话光说到这儿呢，还没说透，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神为什么非要跟我们成为一样的样式，才能够彰显他的爱？他为了跟我们成为一样的样式，他如此来是要究竟是要做什么呢？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继续往下说，他说他为了，他汉语和俄本把它翻译成叫特要。我们回到希腊文的原文，我们实际上看耶稣基督他前面既然道成肉身这个客观事实，是为了做两件事。
因为这两件事，为了他必须要完成这两件事，所以他一定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就是他要击败魔鬼，第二件事就是他要释放信徒。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说，耶稣基督他为了要来借着死败坏一位，哪一位呢？就是魔鬼。这个魔鬼是怎样的呢？是暂时掌握着死亡的权势。同时耶稣基督要来借着死，借着他自己的死释放一群人，哪群人呢？因为怕死而一生沦为魔鬼奴仆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他一定要来道成肉身，是要完成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击败魔鬼，第二件事是释放信徒。好，那么我们如果知道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一个两个终极的目标，一个是击败魔鬼，一个是释放信徒，我们看起来是两件事，其实这两件事是紧密相连的。魔鬼是一个怎样的存在？他是暂时掌握死权的存在。那他要释放的那些信徒是哪些人？那些人正是因为恐惧这个死亡的权势而甘愿被魔鬼牢笼，处在魔鬼权势辖制之下的人，这些心灵。好，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终极目的，那么我们要问，既然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为了打败这个绑匪，他是为了释放我们这些被掳的人质，那你具体的营救策略是怎样的呢？你具体要借着怎样的方案，怎样的流程来把魔鬼来击败，来把我们释放出来，那个具体的途径是什么？那个详细的方案是什么？圣经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借着一个介词短语来修饰耶稣基督击败魔鬼和释放信徒的具体手段，什么呢？就是借着死，特要借着死。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为的是什么？他要借着他自己的死击败那掌死权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的目的是为要借着死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用大白话来说，耶稣基督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他曾经来到这个历史当中，来到我们中间，成为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成为真实的人，他来是为什么？就是来为我们而死的，定义来死的。怎么叫定义来死呢？大家想过没有？就是神决定用这条路，神决定用这个办法作为救赎历史当中的必然，没有别的路。当我们谈到必然，当我们谈到没有别的路，当我们谈到没有别的选项的时候，我们如果是思想我们自己，我们会想，哦，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可能是我们的办法很少，可能是我们的选项不是太多，所以我们往往才退而求其次选一个方法。但是大家想一想，神他在永恒当中，他凭借自己的旨意，他决定用这个办法，是因为神他没有别的办法吗？是因为在神那里神没有别的选项吗？是因为神的能力有限，他只好自己来死，他没有其他的途径吗？不是的，并不是神的能力有限，并不是神没有其他的办法，神完全有其他的办法。大家想过没有？如果人犯罪得罪神，神完全可以让每一个人都不蒙连续，全都背负着罪的共价，也就是死，陷入永远的灭亡和沉沦，这也是一个办法呀。在这个办法当中，神可以最大的限度彰显他的公义，神可以最大的限度来彰显他对罪的刑罚和审判。但是在神纯全美善的旨意当中，神没有采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法，神完全有其他的方案，神完全有别的办法，但是神没有赐下别的办法，
神没有赐下别的名，神没有用别的途径，神没有任凭我们在罪恶和过犯当中完全的沉沦，永远的灭亡。神为了既彰显他对罪的烈怒和审判，同时又向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显明他的慈爱，所以神就通过定义来为我们而死的方式，击败魔鬼撒旦的权势，来释放我们这些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来自中国文化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个办法应该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中文有句成语叫以毒攻毒。那其实呢，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特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特要借着死而释放那怕死为奴仆的，其实就是以死攻死，以死败死，以他自己的死，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来代替我们永远的沉沦和灭亡。他要用他神的儿子在耶稣基督他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永远的征服败坏魔鬼撒旦的权势。这个是神的办法，这个是在神永恒当中纯全美善旨意的旨意当中，神定义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彰显他的慈爱，同时他要用这个方式来显明他对罪的审判。神定义要用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方式来击败魔鬼，来拯救我们。在他的旨意当中赐下的唯一办法，就是他自己一定要来为我们而死。他怎么能死呢？大家想过没有？神能死吗？神是一个灵，神没有肉体，他没法体会我们这种身体与灵魂分离的死亡。神是无限永恒的，神是不灭的，神是自由永有的，他没法停止自己的存在，他怎么可能会死呢？他是神，神就不能死。因为神是不能死的，所以神一定要成为人，神一定要成为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一样的血肉之体，而特地要来替我们而死。他正是因为他专门要来为我们而死，所以他亲自照样成了我们一样血肉的身体，特要借着死。这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成为人，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若不是道成肉身，若不是那个存在于无限永恒当中的神，他如果不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他无法经历死亡，他没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那永恒的赎罪祭。道成肉身就像保罗说的是大灾敬虔的奥秘，就是神可以在他保持自己作为神永恒本质不变的前提下，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来到我们中间，可以经历身体与灵魂分离的痛苦，可以经历与我们一样各样的软弱和考验。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基督的死是一种神的旨意中间所特别预备的。基督的死不是偶然的失败，不是像我们罪人一样罪有应得，基督的死不是生老病死自然法则的结果，基督的死绝不是因为斗不过那些恶势力结果不得不死，基督的死不是说哎，革命尚未成功别人跟我一起来送死，基督的死在这节经文当中神他自己告诉我们，基督他是特要借着死击败魔鬼，释放我们。这个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根本目的。耶稣基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了击败魔鬼，释放我们。那么他击败魔鬼，释放我们，他用什么途径？他用什么方式呢？特要借着死。所以他要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以赛亚书53:10，那里说到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故意将耶稣基督压伤，使他受痛苦，因为耶和华要以他为我们这些作为神百姓的赎罪之祭。
耶稣基督要借着受死让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彼得前书1:18-19告诉我们，我们常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把我们用重价买赎回来，那个重价是什么？大家想过没有？那个重价是什么？那个赎金是什么？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彼得前书1:18-19告诉我们，不是凭着那能坏的金银等物，不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受造之物，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神用非受造的东西买赎了我们，神用他自己的血救拔了我们。约翰一书3:8说到，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的是什么？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大家看到了没有，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从使徒彼得到使徒约翰，来告诉我们基督他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基督之所以他道成肉身，他在历史当中显现，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在这里全部综合起来，一个统一的总原则是什么？耶稣基督要来到我们中间，只做两件事：第一，击败魔鬼；第二，释放我们。那个击败魔鬼、释放我们的具体方式，神赐下的唯一途径是什么呢？借着他自己的死。为了死，那个永恒中不死的神必须道成肉身，必须来到我们中间，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来替我们经历死亡，为我们献上那个赎罪祭。我们犯罪，耶稣基督付上罪的代价。我们因怕死而被魔鬼所捆绑，而被魔鬼所，我们的心被恐惧所占据，而耶稣基督他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出来。那这样，耶稣把重价、把救赎的代价交出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魔鬼的捆绑、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对不对呢？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来思考：如果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以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那这个重价、这个生命的赎价是交给谁呢？大家好好想一想，不要着急回答，大家想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用他自己的生命为重价、为赎价，把我们赎出来，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之下赎出来，这个重价、这个赎金是付给谁的？对，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许多年，我们很多重要的事情不可以稀里糊涂。耶稣基督他把重价交出来，把我们救回来，这个重价、这个赎金是付给谁？因为我们被救赎，我们是被从魔鬼的权势之下得挣脱、得释放，那这个赎金是交给魔鬼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点不对。那我们会想，这个赎，那好，那肯定应该不是交给魔鬼，那是交给神。那如果交给神，好像呢又有哪里说不太通。因为大家想，赎金交给了神，然后呢魔鬼他作为绑匪把我们释放出来，那我们会感觉，哎，这个魔鬼很好啊，只要神那边得到了赎金，魔鬼这边就放人了，还带这样合作的吗？那就是好像说两个人打电话，哎，魔鬼说，神呢，你那边收到赎金没有？那边说收到了，那魔鬼说好，我这边放人，是这样的吗？耶稣基督把赎价交给神，然后把我们从魔鬼的手中给释放出来，给解脱出来，是这样吗？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到底是不是呢？耶稣有没有付上重价？有没有交出赎价？有，但是是交给撒旦吗？不是。那他是交给谁？大家想一想，我们之所以会欠债，我们是欠谁的债？
经文告诉我们，人人都犯罪了，亏欠的是神的荣耀，我们是欠神的债。因此就像刚才弟兄姐妹所说的那样，这个重价，这个赎金一定是付给神的。那为什么，我们怎么去回答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赎金给了神，魔鬼就一定要把原本被罪捆绑辖制的我们，原本被那个怕死所牢笼的我们一定要释放出来呢？那我们可能会说啊，我们大概只是知道答案，知道这个赎金是付给神，那再问下去我们可能就不知道了。这个呢，其实我们今天不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暂时没有去细想这个问题，其实这件事在教会历史上也是一个曾经长期有着争议的问题。因为在早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三四世纪四世纪连续的召开了四次大公会议，有尼西亚大公会议、君士坦丁大公会议，然后加克敦大公会议，等等等等。在这几次大公会议上，当时面临着那些像亚流派这样的异端，早期教会最重要的目的是把信仰最核心的信息，神的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一个位格，这些神论、基督论最基本的信息给奠定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呢，罗马帝国因为受到蛮族的入侵，它分裂解体，很难再召开这样整个基督教世界当中的大公会议。所以在神论、基督论被奠定之后，救赎论当中长期有一些问题悬而未决。所以呢，在三世纪的时候，一些早期的教父他们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就认为呢，耶稣是把赎价付给了撒旦，所以呢，撒旦呢释放了我们。这个问题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一直没有被很好的解决，甚至到了中世纪前五百年，就是公元六世纪到公元十世纪的时候，这个救赎论还有很多地方，还有很多学说，并不是说没有真理，教会当中存在着真理。像奥古斯丁早在五世纪的时候就把我们如何完全因着神的恩典这件事讲清楚了。但是呢，在中世的教会，真理和谬误常常是并存的，他们常常以不同的学派同时存在于中世纪那个真理不清的教会当中。所以呢，在中世纪很长一段时期，救赎论还是很混乱的。我们会看到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他提出95条论纲，开启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我们才彻底明确了唯独因信称义。那好，我们重新的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这个赎价究竟是付给谁的？到了11世纪中世纪的一个神学家，他叫坎特伯雷的安瑟伦，这个人第一次根据圣经很严肃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谈到基督是把我们对神的亏欠给偿清，他把我们欠神的债给偿清，我们才从魔鬼的权势之下得到释放。但是呢，我们不是他这里明确地说到，这个很高的赎价不是付给魔鬼。为什么？第一，魔鬼没有资格领受这笔债；第二，基督和圣徒也从来没有欠魔鬼的债。既然没有欠魔鬼的债，也就不必向他还债。我们唯一亏欠的，我们犯罪唯一得罪的对象是谁？是永恒公义圣洁的神。我们人人都犯了罪，亏欠的是神的荣耀。因此耶稣基督替我们偿清的是向我们，是向父神偿清我们所欠的。所以这个赎价一定是交给神。那么交给神，为什么魔鬼他要放人呢？因为魔鬼对罪人的奴役是非法的，因为魔鬼对罪人的奴役是非法的。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圣经包括我们的药理问答告诉我们，人类堕落之后所处于的愁苦是什么？就丧失了与神的交通，完全与神隔绝。当我们与神交通被阻断的时候，当 我们完全与神隔绝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像一个流浪在外的婴孩，就像一个无辜无助的孤儿。这个时候魔鬼他就会抓住我们，魔鬼这个时候就会趁虚而入，牢笼我们，他非法的占有了我们，他窃取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而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付清了我们所欠的债的时候，魔鬼他对我们非法的占有也就结束了。现在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只有一个主人，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他自己。所以魔鬼必须得释放我们。当撒旦放人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不情愿的，他是借着各种各样的渠道，他是动用这个世界一切的资源，想把我们重新的拉回他自己的权势之下的，是不是这样？我们去思想旧约的历史，当法老奴役以色列百姓的时候，法老对以色列百姓的奴役是非法的，是不正当的。所以当以色列的百姓呼求神的时候，神借着摩西亚伦到埃及的王宫当中传令说，让我的百姓去，但是法老愿不愿意放人？法老是不愿意的。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所以我们会看到属神的子民实际上在这个出埃及出世界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处在一种征战当中。神用恩典呼召我们，要把我们领出埃及，而埃及的法老他为了继续想霸占我们，他继续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拥有主权，他负隅顽抗，他不放我们。我们会看到我们现在成圣过程当中常常会面临一些征战，常常会面临一些考验，常常会面临一些试炼。就像保罗他在罗马书第七章他说自己也常在两难之中。为什么？这是我们作为新造的人，我们心里那个新造的性情，那个属天的生命，那个从圣灵而来的新生命与我们败坏性情的残留在相争。但是弟兄姐妹们，不要因为这种相争而感到难处，不要因为这种属灵的征战而就感到气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被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所买赎的。在希伯来书2:14-15，那个神已经借着他的死击败了魔鬼撒旦，从罪的权势之下彻底的释放了我们，用的都是过去时，换言之现在就在我们这些得赎的人身上是已经完成的事实，我们已经得着了释放，那个罪恶的撒旦他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再没有任何的权势，我们所亏欠神的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完全的偿清，我们现在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的工作，基督知道我们是欠神的，基督知道我们犯罪都曾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曾有神公义的愤怒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正是为此，为了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公义的审判，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了罪的赎价，基督现在已经把魔鬼撒旦并他对死亡的权势全都踩在了脚下。这样基督所付的代价把我们欠神的债都替我们偿清了。这之后撒旦再也没有办法，再也没有能力，再也没有理由再来到神的面前控告我们。所以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2:14这句话，他成为血肉之体，耶稣基督2000年前道成肉身降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特要借着死打败魔鬼。魔鬼在这里是谁呢？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掌死权的，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说魔鬼暂时拥有着死亡的权柄，所以他是暂时掌死权的魔鬼，那个至终掌握生死，那个至终决定一切时间的是谁呢？是神，是神，神是那个永恒的决定者，而魔鬼 他只是暂时掌死权。
那这样我们为什么会落，我们原来还都罪人的时候，我们原来还不认识主，我们原来还没认识福音，我们原来还没有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在魔鬼的权柄之下呢？因为我们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律法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小奥里问答第十四问，违背律法是什么？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共价是什么？是死。而死的掌权者是谁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暂时掌握着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一连串的关系，律法、罪、死、魔鬼，和在怕死、对死亡的恐惧之下成为魔鬼奴仆的罪人，大家注意到这个关系没有？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共价就是死，死的掌权者就是魔鬼。而那些因为怕死而一生作为奴仆，作为魔鬼奴仆的，就是罪人。所以当我们抵挡神的时候，当我们违背神律法的时候，我们就掉在罪里。当我们掉在罪里的时候，罪的共价就把我们带到死的权势那里去。因为犯罪的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死的权柄，在死的权柄背后，撒旦就借着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就牢笼了我们，就控制了我们。全世界都违背了神，世人都犯了罪，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全世界的人都因为那个罪恶的果子而死，全世界的人也都因为死的缘故，都因为对死亡的惧怕，而现在甘心乐意的一生都伏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做死的奴仆，做撒旦的奴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全世界的人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的，这个也跟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所讲的话完全的吻合起来，就把它整合到一起。大家注意听，格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到五十六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啊，你的权柄在哪里？在哪里呢？结果怎么说呢？死的毒钩在哪里？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什么？就是律法。你看到没有？死、罪、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罪的共价就是死。而撒旦趁着你违背律法的时候，使你进到罪的权势之下，让你在犯罪当中受试探。他得胜之后，他就因为你犯罪失败，他就因为你恐惧死亡，他就因为你逃避审判，你就沦为了撒旦的奴仆，一生因着怕死，一生因着逃避审判而成了属魔鬼的人。这就是罪人原本可悲的光景，罪的共价就是死。而魔鬼就借着人对死亡、对审判的恐惧，就让你落在他的圈套和谎言当中。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在福音当中认识到自己的罪，解决死亡的问题，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如果没有在福音当中彻底理顺这一连串的事，他就没能够真正的得胜撒旦、得胜死亡、得胜罪恶、得胜阴间的权柄。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法停止去犯罪，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逃脱不了一个必死的结局，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摆脱不了撒旦的牢笼，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终其一生都要因着恐惧而甘做死亡的奴仆。但是有一位，他得胜了撒旦，他得胜了死亡，他得胜了罪恶，他为我们得胜了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是谁呢？就是那个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所要纪念的那个2000年前为我们降生，取了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特要来败坏撒旦，特要来释放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感谢神，他特要借着死打败，而且是已经打败了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么这样基督就因为死的旨意成全了救赎的功效。那我们来思想，我们现在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
所买赎的人。我们现在都是属基督，而不再是属撒旦的人。我们现在都是主在义中的奴仆，而不再是撒旦在灭亡中的奴仆。那么我们来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姐妹，你恐惧吗？你害怕吗？你现在还在做奴仆吗？因为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你们所受的，信徒所受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所受的，现在已经不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弟兄姐妹们，你仍旧害怕吗？你害怕这个世界的动荡吗？你害怕政府的逼迫吗？你害怕明天不可知的未来吗？你害怕当下的疫情吗？你害怕失去工作吗？你害怕家庭不稳定吗？你仍旧害怕吗？你现在所受的仍然是奴仆的心吗？或者我们问的更直白点，就像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弟兄姐妹们，你们怕死吗？你们现在还因为怕死而做撒旦的奴仆吗？而终其一生受他的捆绑，听他的谎言吗？弟兄姐妹，你怕什么，什么就会紧紧地抓住你的心。你怕什么，你怕谁，你就是谁的奴仆。你怕什么，什么就是你的偶像。今天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虽然不常会去到那些庙里去像旧约的以色列人一样去敬拜巴利，去敬拜亚舍拉这样可见的偶像，但被罪所浸染的世界每时每刻都在挑动我们心中的罪，都在利用我们心中败坏的性情，让我们软弱，让我们跌倒，让我们随从世界的风潮，让我们俯伏在撒旦的脚下，让我们以他为神。我们常常看不清自己的偶像，我们常常以为自己的生命中没有偶像，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偶像，相反是因为这个世界，是因为我们给撒旦留的余地太多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根本分不清我们心中的偶像。有的时候我们也根本认不出我们到底是谁的仆人。那么我们如何来分辨心中的偶像呢？历史当中很多优秀的神学家，他给了我们很多检验的方式。三世纪的早期教父俄立根他说，一个人他爱什么，当他爱这个东西超过爱神，那这个东西就是他的偶像，爱什么，什么就是他的偶像。马丁路德他说过，你的心紧抓住不放的，你在危难的关头，你所倚靠的，你所呼求的，就是你的神。如果你在危难的关头，如果你面临世上的患难，你紧紧抓住不放的不是耶和华神，不是耶稣基督，而是其他的东西，而是其他的人，而是其他的受造之物，那么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偶像。我们会看到俄立根说，一个人爱什么，什么就是他的偶像。马丁路德说，一个人倚靠什么，什么就是他的偶像。那今天我觉得可以再加一条，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怕什么，他怕那个东西以至于他超过敬畏神，那个就成为他生命中的假神，就成为支配他人生方向的偶像。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今天的美国乃至今天的教会堕落到今天这个光景，就是因为丧失了在福音当中的勇气，就是因为丧失了在真理当中的勇敢。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传道人，今天的讲台，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实实在在的承认，我们什么都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患得患失，就是唯独不怕神。我们传福音，我们怕同事的眼光，我们管教自己的孩子，我们怕他跟我们吵架，我们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怕什么超过敬畏神，那么就认准了，那个就是你的偶像，你要靠着福音，靠着圣灵的恩典胜过他。 因为耶稣基督正是为此而来的，正是为此取了跟我们一样的形象，特要败坏那掌死权的，特要把我们从这种偶像的奴役当中给释放出来。其实那我们会说，难道我们做基督徒就能做到毫无惧怕吗？其实我们每个人仔细的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或多或少会有恐惧的地方，我们或多或少都不敢说我们在今生做到了无所畏惧，毫无惧怕。所以有恐惧的东西，这个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来处理这种恐惧的情绪，如何在神面前来摆正我们所敬畏的那个神和我们恐惧的那个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这个优先次序要摆正，我们不能让对某一件事物的恐惧凌驾在我们对神的忠心与信靠之上。所以在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第三卷第九章第五节，加尔文就来教导我们这个功课。加尔文说，许多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惧怕死亡，甚至每当听到死亡的时候就战战兢兢，好像它是极大的灾难。但是呢，加尔文说，他也承认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使我们在想到死亡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感到惧怕，这是很自然的，这不是最严重的问题。那个真正最严重的、真正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加尔文说，是一个基督徒他的心里竟然没有镜前的光，能够带来更大的安慰，去胜过和制服这个惧怕，这个才是最恐怖的，这个才是最糟糕的。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害怕一件事物，或者说如果我们都承认自己惧怕死亡，这个是人之常情，这个并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我们跟世人一样，在想到死亡的时候，我们心里没有那个镜前的光能够带给我们安慰，可以胜过和制服这种惧怕，这个是最最恐怖的，这个是最最糟糕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心中是否有镜前的光，能够有从福音而来更大的安慰，来胜过和制服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对死亡的这个与生俱来的惧怕？我们有没有？我们不需要问其他人，我们只需要在心里自己去问自己，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去交账。因为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他告诉我们，我们心里究竟是奴仆的心还是儿女的心，我们现在究竟是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还是撒旦的奴隶，这个只有我们自己知道。罗马书八章十六节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没法从别人外在的行为来观察、来去揣测，哎，这个人到底得没得救，这个人到底惧不惧怕死亡，这个人到底心里有没有镜前的光，你无从得知。但是圣灵知道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知道我们自己心里有没有这个从福音而来更大的安慰。圣灵会使圣灵它会照亮我们，会使我们自己明白我们有没有从福音、从恩典、从耶稣基督他赎罪祭中而来的能力去胜过和制服这种对死亡的惧怕。我们有没有？那有的时候我们会问，那个能够带来胜过和制服这惧怕的安慰是什么呢？那个能够照亮我们对死亡恐惧的那个镜前的光究竟是什么呢？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九章第一节，加尔文说道，人如果对死后的永生没有盼望的话，就与动物没有两样。因为我们知道动物呢，它没有神的形象，它只活一辈子，它遵循着它的生活习性，浑浑噩噩的度日，它不思想永生的事情，动物不会去思想关于神的事情。
如果只是在今生去繁殖去觅食，那就跟动物没有两样。如果没有对死后任何的盼望，加尔文说这样的人就跟动物没有两样。但是加尔文还说，基督徒如果不盼望永生的话，那就连禽兽都不如。我们会看到加尔文呢，他把这个话非常直白地说了出来。加尔文也说到，神最知道我们生来是何等的喜爱这个世界，所以神他就用最恰当的方式来拦阻我们，来试炼我们，免得我们过于贪爱这个世界。那加尔文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的试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苦难，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的一切光景，所遇见的一切事物，其实都是神为我们良心打造的。他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去经受这个试炼，去学到敬虔的功课，为的是免得我们过于贪爱现今的这个世界。那神会为我们量身定造怎样的功课呢？加尔文包括圣经举了很多的例子。我们会知道，在加尔文那个时代，有瘟疫，有战争，有灾难，有刀光剑影的逼迫，这些呢加尔文都提到了。他说，为了避免他们心里期望在这个世界就能够得到永远的满足，把这个世界当成永远的家乡，所以神允许信徒在这个世界上经历瘟疫、苦难、死亡、战争、逼迫。但是呢，我们会知道，谈到这些东西呢，我们会感觉这些呢离我们今天的生命呢，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还太遥远。加尔文呢还谈到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加尔文呢说，他为神为了避免基督徒心里期望在这个世界上获得永远的满足，把这个世界当成永远的家，神会许可基督徒经历不幸的配偶和悖逆的子女。大家想过没有？有的时候，如果我们肤浅的去想这个问题，就想我们的下一代为什么他的属灵光景很令我们担忧，为什么我们的另一半他来教会很多年迟迟不肯信主，我们会把这个责任推卸给环境，推卸给其他的受糟之物。我们会说，都是这个公立教育把我们的孩子教坏了，都是这个民主党他的洗脑政策把我们的孩子洗坏了，都是某某总统他上台的一个政策把这一切乾坤黑白给颠倒了。但是在这之上，我们知道圣经包括我们的信仰告白告诉我们，这些都是第二因。而那个根本的原因，神为什么许可发生，神要借着这些试炼，神要借着这些苦难，神要借着这些倒行逆施，神要借着这些败坏，来让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这个世界不可能让我们收获永远的满足。所以我们身边如果有悖逆的子女，如果有不信的配偶，我们最该做到的应该是首先来到神的面前，去省察我们自己的败坏，去检视，去看，去反省，去悔改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贪爱，把这个世界的偶像带给我们一切虚假的幻想除去，我们才会看到一个敬虔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强调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要避免一些极端，我们要避免一些极端。我们不能会说，哎，我因为无比的盼望将来这个世界，难道我现在就不过日子了吗？难道我看到其他弟兄姐妹他们很注意健康，很注意来这个养生，我们就说他们是不务正业，没有信心，不敬虔吗？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书5:29，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养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这个本身不是罪，这个本身不是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照看好自己的身体，不轻易的放弃自己的生命，这其实是成全了十诫当中第六条诫命的内容。大家讲到之后可以去查这个大药理问答当中去看第六条诫命教训我们什么，其中有一条就是我们要尽本分照顾好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格林多后书5:4这个经文其实正确的去交代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死观，正确的处理我们当下
与这个世界的我们当下生活的这个世界与我们将来所盼望进入的那个永恒世界之间的关系。格林多后书五章四节怎么说？我们并非是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更愿意穿上那一个。我们不是恨这个世界，我们不是不想在这个世界生活，而是当与另外一个世界，当与永恒的生命相比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就黯然失色，索然无味。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九章四节，他说道，基督徒要明白的是，这个世界当中最美好的事物，这个世界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大家可以想想，你这辈子活到现在几十年来，你所拥有过的最美好的事物是什么？你所经历的那个最幸福的顶点是什么？一定很美好，一定很幸福，这个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拥有的每一天，每一个生活，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事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每一个幸福，都是从神而来的，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拿这个世界的幸福，这个世界的美好与我们将来将要进入的那个永生相比，一切都会黯然失色，都会被比下去，都会显得不美好，不那么幸福了。这就好比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相信大家都是，绝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是开着车来到教会的。那大家开的一般是什么车呢？可能是本田，开的是一些SUV 等等，本田加上日本的车。如果说那我们会现在，我现在开的车已经足够好了，够我所使用了，我坐在这个车里我感到很幸福。但是如果现在白送你一辆保时捷呢，白送你一辆玛莎拉蒂呢，如果白送你一辆劳斯莱斯，白送你一辆宾利让你开呢，你会发现呢，你原本所拥有的一切固然是好，固然是够你所用，但是与那更好的相比的时候，它就会黯然失色，就会瞬间被比下去，你手里的瞬间就不香了，就仿佛不那么美好了。同样，我们今生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经历的，与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所即将拥有的相比，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加尔文他接下来在他的基督教要义当中，他说了一个极具震撼力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如果天堂是我们的家乡，那么地上岂不就是我们的被掳之地吗？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是开始那个真正的生命，那么世界岂不就是我们暂时的坟墓吗？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才等于获得完全的释放，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现在的状态不就是监牢吗？如果离开这个世界才等于完全的释放和真正的自由，那么我们现在的状态不就是监牢吗？有的人，有的弟兄姐妹听到这儿可能会说，这句话说的有点太过了吧。其实我想到，就上周我看到定轩弟兄在我们中间，我看到定轩弟兄他现在因为身体的疾病，他需要那个拐杖，他不得不使用那个拐杖，他现在在这个身体的情况之下，他离不开那个拐杖。但是我相信在定轩弟兄的心中，如果按照他真正所希望的，他真正所向往的，我相信他一定渴望抛开这个拐杖，他一定渴望奔跑，他一定渴望飞翔，他一定渴望自己在青春的时候能够在运动场上挥洒自己汗水的那个英姿。其实我相信定轩弟兄可能在我们当中比我们更能体会这个功课。我们的拐杖我们离不开它，我们时时刻刻需要它，但是它有的时候不就是我们的监牢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离不开这个世界，但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光景与我们将来所要进入的那个荣耀相比，不正是我们的监牢吗？这个不单是加尔文的发挥，这个不单是我在这里所说的，
在圣经当中，神也借着保罗的口说过一样的真理。格林多后书五章六节，保罗说，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宜。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宜。这句话我们要细想起来，那太可怕了。难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能经历主耶稣基督吗？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与主耶稣基督联合吗？其实这句话的重点不在于那个宾语，不在于身内还是相离，它在于那个动词，它在于那个动词。那个动词我们会看到格林多后书五章六节，它那个动词，它前面说那个住在身内，那个住在叫 endemail， 叫 endemail。 它后面用的那个相离，它用的是 ecdemail， ecdemail。 什么叫 endemail？他说的是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在一个熟悉的环境当中。什么叫 academic？ 他其实他去表达他最直白的意思是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所以呢，这个 endemic 和 academic 这个同义字根却是意思截然相反的这一组动词，是格林多后书五章六节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核心信息。他说，你如果对这个世界的生活熟悉，你如果对属肉体的一切熟悉，那么你与主的关系便是疏离的，你对天国的一切便是陌生和不向往的。英文 ESV 的翻译很准确传神的翻译出了这句话的精义。他说到英文 ESV， 他说到 We are away from the law. 我们如果与我们的属肉体的一切，如果我们与这个世界所能带给我们的满足，如果我们在受造之物当中去经历一切的快乐，去收获一切的成就，我们对这些感到耳熟能详，感到习以为常，那么我们与主的关系就是疏离的。未来的新天新地，你会感到格格不入，你会陌生，你会与主相离。弟兄姐妹们，的确是这样的。我们不用用今世的生活与新天新地做比较，我们就用我们曾经生活的中国与我们当下所身处的美国做比较，大家就能明白这个道理。你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你越是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你越是熟悉美国的文化，你越是进入融入到美国这个环境，融入到这里的一举一动，那你再回到中国的时候，你会感觉陌生，你会感觉疏离，你会感觉仿佛身在异乡为异客。虽然那里曾是你的家乡，但你感觉疏离，因为你对这个环境已经不再熟悉了，你已经很早就被领出来了，现在它对你是陌生的。我们现在生活在美国，我们对美国这个环境感到熟悉，所以相应的我们必然会对我们曾经在中国的那个生活状态感到陌生。同样在属灵上，在这个 endemail 和 academail 这个对比当中，我们今生与来永生的生活也是这样。如果你每天思考的是永生，你为永生在活，你为永生在预备，你向往的永生，你盼望的永生，你渴望与主相近，那么你与这个世界是疏离的，是陌生的。世界在你心中不会有任何认同感，世界不会占据你生命的全部，世界你不再会羡慕世界的生活方式。你虽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再也没法征服你，再也没法蛊惑你，再也没法统治你，再也没法牢笼你。世界再也没有办法把你踩在脚下，说你怕死是我的奴仆。对这个世界的贪爱和对永生的盼望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不是我说的，这不是加尔文说的，这是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We are at home in the body, we are away from the Lord。 我们把这个世界当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就永远认不清那条真正回家的路。弟兄姐妹们，你对这个世界越少的贪爱，你才会对永生越多真实的盼望。 举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爱不爱看《三国演义》。《三国演义》，我们会知道，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哈，《三国演义》，大家说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那如果非得从《三国演义》当中挑出一个昏庸无能的人，挑出一个昏君，挑出一个碌碌无为的代表人物，大家会想到谁？啊，这个封侯弟兄说刘阿斗，他的大名叫刘禅，是刘备的儿子，刘备的儿子。那我再考一个问题哈，三国演义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它是从公元220年到公元280年，其实只有60年的时间，其实很短暂。大家知道就在这短短60年之间，大家知道哪位君王坐在位子，坐在这个王位时间最长吗？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哈，其实呢恰恰是呢这个刘阿斗刘禅，他坐在国位上的位置呢最长，他当了41年皇帝，这个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算做皇帝做的比较久的。三国一共60年，他做了41年皇帝。刘备死了，蜀汉的皇帝一直是他。他做皇帝的时候，他往往呢把这个曹魏、把吴国，两三个皇帝都熬死了。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回首历史的时候，当人们再去回首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的时候，人们纪念的、人们看重的，不是谁坐在国位上享受的安乐最多，虚度的光阴最多，人们是看到是数算他在国位上有没有兢兢业业的尽自己的本分，殷勤度日。所以刘阿斗他虽然坐在国位上的时间在三国时候是最长的，但是人们记住的不是这一点，人们记住的是什么呢？乐不思蜀啊，讽刺他是一个昏君。乐不思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蜀汉被曹魏灭亡之后，刘禅呢，他就是作为一个俘虏，他被掳到魏国的都城洛阳。然后呢，当时呢，魏国呢就为他取了一个极具羞辱性的封号，叫什么呢？叫安乐公。就说你这个人碌碌无为，胸无大志，只知道醉生梦死，那我就人如其名，给你取个名叫安乐公，你就享受安乐吧。就有一天呢，司马昭呢就不放心，就想这个刘禅他是不是卧薪尝胆呢？他是不是扮猪吃老虎？他是不是这个伪装的很软弱，伪装的很喜欢这个声色犬马？是不是心里还怀念着自己以前的国家？所以呢，他有一天呢就请刘禅吃饭，在宴会当中呢，他就命令这个乐队演奏起这个四川当地的乐曲，然后呢，并让舞女呢歌舞助兴。这个时候呢，席间作陪的那些蜀汉的旧臣，他们个个都想起亡国之痛，掩面低头流泪，唯独呢，刘禅怡然自若，这个专心欣赏舞女，然后呢，这个目光从来没有就从这个舞蹈上挪开过。司马昭见到呢，他就问这个刘禅，他就说：“安乐公，颇思蜀否？就是你看到了蜀国的舞蹈，你听到了蜀国的音乐，你周围曾经你的这些忠臣良将，此情此景都在黯然神伤，低头落泪。”你想的是不是很想蜀国呀？刘禅呢，他就做了那个经典，这个经典的回答，他就说呢：“此间乐，不思蜀也。”他就说我在这儿啊，过得太好了，我在这儿吃的比我在蜀国吃的好，我在这儿享受的歌舞升平比我在蜀国享受的高不知道多少个档次，这儿这么快乐，我怎么会思念我的家乡蜀国呢？他的旧臣，他的大臣，有一个大臣呢叫细正，就觉得这个太丢人了，他就悄悄的呢对这个刘禅说：“陛下，你不能老这样，你这个司马昭下次再问你啊，你应该呢先注视一下宫殿的上方，然后呢再闭上眼睛沉思一会儿，最后睁开眼睛热泪盈眶的对这个司马昭很认真的说：我先人我祖辈的坟墓都远在蜀地，我哪能一天不想念那里啊？这样的话，司马昭他一旦动了恻隐之心，就会放陛下回蜀国了。”所以呢，后来司马昭又一次问到了这个刘禅，
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刘禅呢就把细正教他的话呢原原本本的学了一遍。司马昭听了就说，哎，你这个回答怎么跟细正教你的一模一样。刘禅呢就说，的确就是他教我的，我如果自己实话实说呢，我其实还是喜欢这儿。然后呢，司马昭呢就给这个人，就给刘禅做了一个评价。司马昭对刘禅的评价是什么呢？司马昭说刘禅憨态可憎，就是这个人蠢，已经蠢到很可恶的地步，这人蠢得可恶。但是呢，对我来说呢，哎，他说憨态可憎，却也诚实，我无忧矣。就是说呢，就这样的人，他蠢蠢到一个地步，他蠢的都令人可恨。但是呢，他这么简单，哎，这么一点小小的满足，这样一点点物质的条件，就可以使得他胸无大志，不思进取，忘记了自己的家乡，忘记了祖宗的基业。那面对这样的敌人，他说，司马昭就是说，哎，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注意到乐不思蜀呢，它是一个关于试探的故事。为什么司马昭要故意把他请来，还故意给他演奏蜀国的音乐，让他看蜀国的舞蹈？他是要试探刘禅，看这个刘禅还有没有雄心壮志，看这个刘禅还是不是一个值得提防的这个对手。但是呢，刘禅他怎么说？然后呢，他看完了刘禅的表达，他就会说呢，这个刘禅这种人呢，贪心享受眼前的安乐，胸无大志，面对这样的对手，我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大家想一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谁常常诱惑我们？谁常常用这个世界的声色犬马、物质享受，在我们的眼前轮番上演，来误导我们，来拉拢我们？是那个魔鬼撒旦。那面对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借着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借着我对我们一切物质的祝福，借着这个世界的一切苦难，魔鬼撒旦也会像司马昭一样问我们一个相同的问题：基督徒，你想念新天新地吗？我们会怎么回答？我们会说像刘禅一样，会说此间乐不思蜀矣，还是说魔鬼退去吧，因为耶稣基督为我而生，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所以他今天已经把你踩在脚下，我已经脱离了你的释放，我今天要为主而活。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像刘禅一样做一个令魔鬼无忧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令魔鬼无忧的天路客，不要让灵鬼都对我们提不起兴趣，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逼迫的价值，觉得这个人没有什么试探的空间，我不试探他，他都享受今世的欢乐。那有的人会说，那既然这样说，那面对试探，难道刘禅应该大义凛然？难道应该像细正这个教他的那样？那不就暴露目标了吗？那不就显示出这不就显示出他还有这个其他的志向吗？所以我们会知道，的确是这样。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与这个世界相疏离，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却与这个世界活得不一样，如果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不被世界和腐蚀拉拢，我们令撒旦，我们存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一天，我们就令撒旦寝食难安，我们就令撒旦忧心忡忡，那么这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们就是要在世界上成为主的见证，我们就是要成为这个黑暗的世代当中属主的真光。那么我们如此而活，就必然会受苦，就必然会受到试炼。但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安慰我们，我们若是与主一同受苦，也必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那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相信弟兄姐妹对这一个原理大家都不陌生。我们在鼓励自己的子女用功读书、发奋学习的时候，我们都会用相同的逻辑。我们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他 可能会羡慕其他的他周围的同学每天去参加 party， 他可能会羡慕他其他的同学能够这个出去游玩，他可能会羡慕他其他的同学外出打工能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劝勉他，让他们收心专注在自己的学业上？我们会说，你现在为学习所付出的努力，你现在为了这个学习而付出的代价，比起你将来要经历的时间自由、物质自由、经济自由，那都不足挂齿，不足介意了。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每一个这个做为人父母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上，我们都能明白这个关系。我们现在吃的苦与我们将来因着这个吃苦而得到的收获相比，它是不足介意的。同样，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因着与主一同受苦，我们所受到的苦楚与我们在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与主同得的荣耀相比来说，就不足挂齿。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我们这至淡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永恒的荣耀。与那个极重无比永恒的荣耀相比，我们当下的苦楚至淡至轻。所以加尔文他说，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待我们的生死？我们这些经历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被他的重价所买赎，已经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得了释放，已经可以把这个世界、把撒旦的一切搅扰、谎言和诱惑踩在脚下的基督徒，我们如何去平衡今天的生活与将来的生活？我们如何去合乎中道的看待生死？加尔文说，今生就如同站岗，神差派我们在这里放哨，直到他呼召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既然站一天岗，就必须珍惜神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日子，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按照神的心意尽自己的本分。同时我们也在对永生的盼望中喜乐的等待它的结束，喜乐的等待那个回家的日子。如果那个新天新地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如果我们与主同在才是那个真正生命的形态，那么死亡不再是我们的咒诅，反而是通往永生的大门，反而是一条光荣之路。所以保罗在格林多后书五章八节到九节说道，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其实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我们更愿意这个肉体当中的生活疏离，而去拥抱去经历那个主内的美好。但是呢，保罗说现在他无论是住在身内还是离开身外，他都立了志向，他要得主的喜悦。罗马书十四章八节，保罗还说，我们若活着就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就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为主而活，也为主而死。究竟哪一种光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能荣耀神呢？我们自己其实在时空之下我们不了解，但是那个生死的主人神他自己会来为我们决定。我们当将自己何时离世这件事交托给神，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在一天，我们如何活就是我们自己的本分。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纪念他的降生。他为什么要降生？他的降生是什么目的？他是为了做两件事，击败魔鬼，释放我们。他通过什么来击败魔鬼？又是借着什么来释放我们呢？借着他的死。因为这个不能朽坏的神的真相要成为一个真实的人，成为一个血肉之体，来做成这个代赎的工作。这就是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所教会我们的，我们如何去看待的生死，我们如何去理解耶稣基督在福音当中来到我们中间。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疫情的当下去实践，去活出，去战胜，去跨越那个死亡对我们的辖制和牢笼呢？我们会思想，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看环境，如果我们看受造之物，我们值得担心，我们害怕的事可能会有很多很多。我们害怕疫情，我们害怕明天，我们害怕社会的动荡， 我们害怕人际关系的各种的问题，但是我们会看到魔鬼他正是借着这些害怕来搅扰、试探、牢笼、奴役我们，而耶稣基督他正是为了让我们从这一切的害怕和恐惧当中释放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鼓励大家真正的认识福音，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意义和目的所在，让我们一起来活出、来实践这个战胜和跨越死亡的福音。所以我盼望在下一个主日，在明年的第一个主日，在那个圣餐的主日当中，我们每一个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做同工的神的仆人，我们每一个敢于去超市买菜的弟兄姐妹，也可以同样的敢于来到神的敬拜当中，一起同样的举起救恩的杯来数算神的恩典，来纪念他为我们的舍生，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与我们每个人同在，你没有在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撇下我们，你在永恒当中就向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施恩，你在时空之下借着圣道、借着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重生了我们，你为我们的救恩创始成终，因此我们把我们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来赐福，求主你来施恩怜悯我们。主，我们看到你已经捆绑了撒旦的作为，你已经将魔鬼的权势踩在了脚下，他不再做我们的主人，他不再能欺骗我们，他不再能奴役我们。主啊，因为明白了你的真理，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满心赞美你，因为你真的释放了我们，你真的脱离解救我们，使我们从一切的苦难、惧怕和牢笼当中挣脱出来。我们就把荣耀尊贵完全的归给你，愿主你在我们中间显出你的同在，显出你的荣耀来，向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大大的施恩，让我们可以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在你的面前求你使我们实实在在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肢体、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下一代都奉献给义做奴仆，好叫我们不再受撒旦的捆绑，不再受他的欺骗，不再受他的引诱，而是做圣洁的器皿为你所使用。主啊，求你使我们不轻看这属天的身份，求你使我们不贪爱留恋这个世界的生活，让我们真正的能够处理好在福音当中明白今世与永生的关系。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